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 B 区 Bitchers， 我是 Andy， 陪你一起谈恋说 B 哦。今天呢是我们的 Episode 7，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Flash Loan， 也就是闪电贷哦。闪电贷，我相信如果你在这个 B 圈有打滚过，或是就算没有打滚，就是你看了一些新闻啊，或是你有追踪一些像是台湾的这些媒体，就是或可能甚至是链文啊等等，金色财经，他们一定都会有这个每日专门的每日的新闻报道嘛，应该常常会看到闪电贷这三个字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闪电贷每次出来都是一些比较好像比较不好的消息，就是利空消息，因为它常常就是把这个 DeFi 的这些币价啊打的那种落花流水，或是瞬间暴跌 99%， 这个可能像是攻击这个预言机的位价机制等等的这种方式，所以大家可能会对这个闪电贷抱持着一个比较敌意，或是你会觉得说，看这种东西根本就是来害人的，或是你可能深受其害，有受过伤的，这个也有可能。所以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来解密一下 Flash Loan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为什么会有人研发出这种东西？哎。Flash Loan 每次出来都是这种坏新闻，这种利空消息，那干嘛还会有人去创造它？像 Aave，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借贷的平台，当然 Flash Loan 也是那一集丢出来的，我现在来填这个坑啊，所以我要赶快来做这一项，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闪电贷。因为如果你有在做 DeFi 的话，你绝对不能忽视掉闪电贷所带来的一些风险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去聊一下这个 Flash Loan 是什么东西。好，那讲到这个闪电贷呢，我们就要先从这种借贷的这种方式来开始讲起哦，这种 DeFi 的协议。哎，其实在于这种 DeFi 的世界里面啊，或是哎，应该说我们整个把这个维度调高一点，我们就是往一个就是在金融传统金融方面跟现在的这种DeFi 市场上的金融方面有什么样的本质上的不同，那我们当然就要先来聊这个。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有一种叫做信用借贷，就是 credit loan。 其实在这种信用借贷的这种机制底下，其实我们如果要去跟银行借钱啊，就你可能有资金上的需求，有好几种方式嘛。当然信用借款就是也是蛮普遍的，就是你说你用你这颗人头来抵，就是等于说你去你不需要任何抵押，这也是一种无抵押借款的一种方式哦，就是你不需要提出任何的抵押物，然后你就可以向银行借到钱，只不过你借不借得到钱跟你借到的金额的多寡就要看你的整个体的信用积分跟机制哦，它可能会算你的像是好，假如是信用卡，你是不是每一次都很准时缴钱，或是你的这些账单啊费用啊，是不是每一次是不是有欠款，会不会有赖账，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你可能缴费啊什么意，就是晚很晚才缴啦，就是被催账才缴，就是那种老赖赖皮鬼然后之类的，所以你的这种信用分数就会被扣分，如果你没有这种就是准时每次都按时缴的话，可能会被扣分，然后你可能到时候能借到的钱会比较少，或甚至是他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可能信用评分就是没有过不合格，他们有一个机制，当然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是取决于各个银行还有他们联征中心所帮我们每一个人所算出来的一个分数跟积聚，然后来去算说，哎，你能跟他贷多少钱？因为毕竟他这样子用信用借款的这种方式呢是没有安全性的，就没有保障的，就是等于说他把这个钱借给你，他就是跟你对赌，他赌你会还，只不过说这种因为无抵押的方式嘛，因为你不需要押你的任何的什么房子啊，什么 Lily Coco 你身的车子啊，动产不动产或等等股票什么基金，这些东西它都是没办法去跟你，就不就它不会去跟你拿，所以说它的利率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一点哦，就是比其他的来说会高的，就是可能高几个基聚这样子。当然现在像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的信用卡有什么循环利率，就是说你可能没就是晚付钱，就是你没有马上及时的在那个收账日切账日把钱缴出来的话，它会有循环利率，可能是 5% 到 15%， 因为 5% 到 15% 我记得是国家定定的啦，就是可能最多不会超过 15%， 但它会一直滚，所以会导致说就是你的钱越欠越多，就是你的利去一直被滚，一直被滚，你的 胀会一直往上嘎，所以会变得很危险，所以才会造就这个卡奴产生，所以就很危险。大家在就是在刷卡的同时，尤其是像现在疫情期间，大家可能都躲在家里面，然后不出门，然后在家里网购，可是网购的那种感受跟你走在路上消费的那种感受是天差地别，就你会觉得说，买了。然后就OK 刷卡，然后刷卡也是顶多跳个通知等等等，然后你也觉得数字而已啊、哦，不行，现在不能说数字而已，因为像现在不是像疫情期间啊，看到那个电视上大家可能慢慢的都有一点被蒙蔽，就会觉得说确诊几个哦，只有几个，大家觉得数字，然后我后来看到有那个乡民说。不是，那不是数字，那是人命啊！人命关天，那是人命。然后后来想一想，对，真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警觉性，然后大家也要做好防疫的规定，遵守防疫规范，然后好好的活下去，然后撑到疫情解封，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好，我们拉回正题哦。好，那这种信用借款的方式就是这样子。那再来呢，我们就来讲到抵押借款。抵押借款就是可能我这边可能讲快一点，因为我们在 DeFi 那一集有跟大家稍微聊到过，所以其实 DeFi 那一集大家也可以跳。回去看啊，如果你对这个想要更了解的话，你可以听 DeFi 那一集，我们往期节目有很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跟说明啊。好，然后在抵押借贷，我今天可能就把我的房子，就可能地契，然后拿去抵押，然后可能可以拿到几 percent， 可能 1.31 1.33 等等的这种利率啦，但这个都会看到现在市场上可能会有宣告利率啊，然后去跟你算，然后看你抵押了物，抵押物你的房子的价值，然后去帮你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再借给你。当然这个东西就对这个叫做银行，它相对觉得有保障，所以它就可以给你这种利率稍微低一点，给比较便宜，就一定是比这个信用贷款来都便宜嘛。因为大不了你如果真的不来还钱，或者你真的还不出钱，或者你是赖皮鬼，你是老赖，他就是好没关系，我就把你的房子拿去法拍，这就是法拍屋为什么会产生的原因，就被法院就是被这个银行拿去收走，就因为抵押物嘛，就像是去当铺一样，当铺你没有及时可能啊，叫你30天内来把它赎回去要多少多少钱，那如果你没赎回的话，就变成这个叫做当铺的所有了嘛，就是然后当铺呢就会把它挂就是拍卖掉嘛，就把它卖掉，就至少还去 cover 掉他之前借给你钱的这个损失，要把这个坑补足。当然呢，其实正常来说啦，就是像银行呢，它是不会去想要买你这个房子，就不，他希望当然还是希望你按时把钱还来，他也不太想要就是说把你的房子抵走，因为他其实也蛮麻烦的，因为法拍屋也要时间，然后又要有还有可能会流标，所以他反而那个资金的这种缺口会越来越会拉很久，因为钱有时间价值，我们不断的去跟大家讲，其实资金是有效率的，资金是聪明的，它叫 smart money， 它会往这种越就是可能收益比较高的地方走，或是可能相对于目前可以去 cover 掉通膨的这些金融商品上面去走的。当然这不是任何投资建议，当然目前来说钱它的正常来说流动性是这样子，它会走向的地方就是利率稍微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为什么现在看到台股都很万八了，对不对，这么疯狂万八这个数字历史新高，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钱会往聪明的地方走，大家想要获得更多的收益，所以他会去找一些地方来进行投资啊，或是来做一些其他的理财服务、金融服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聊到这个闪电贷。再来呢，就是闪电贷。闪电贷呢，其实在实体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没办法达到的。怎么说呢？因为呢，他要在把借钱，然后把这种就是我们提供资料资讯的路程，这个就我们不是要提供我们的怎么好地契好了，然后还需要说签署一些 LiLiCoCo 的文件，然后还要就是要写一堆 Webo 的东西，很复杂。当然呢，闪电贷很不一样，就是你再把这些我们所有刚刚前面上述所说的这些杂事在一个区块里面完成，因为区块链我们有说它会产生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嘛，所以然后再把它串起来会变区块链， 所以它是它这样子的方式去产生，像是这个以太坊每秒就是15秒嘛，15秒一个区块，然后像比特币是7秒嘛，所以呢它会在这个时间里面然后去做成达成这样的一个事情，闪电贷才会发生。所以等于说我在借款还款跟操作资金利用的这个三个最重要的要素嘛，因为我们借钱不外乎就是要借出钱买东西然后还钱，这三个很重要的嘛。所以闪电贷就是把这三个全部包装在一起，在同时就是在同一个 block 同一个区块里面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做完。如果说没有成功，只要中间因为它是采用这种叫做智能合约的方式嘛，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智能合约 smart contract 它上面就像是在写一个游戏规则，只要这个游戏规则呢其中有一个是没有达成的，因为你可以规则可以写 N 个嘛， N 条规则，我不一定只有写一条，我可以写 N 百条啊，这 N 百条呢只要有一个没有成功，这个交易就会完全失效，等于说这个 flash loan 这个闪电贷的这个中间的这些效力所有的就像是没有发生一样，一切都归零，然后你只需要就是付的钱就是可能这中间的 gas fee 啊，一些杂费，或是像是这种 DYDX 或是 Aave 他们所提供闪电贷可能9%，就他们有一个收费的集聚啊，收费的费率，然后去付他的钱，然后你就这档就当什么事没发生，因为你失败了嘛，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要来讲到这个就是闪电贷它的厉害之处，在实体生活中根本没办法实现这样子的东西。那你会说那闪电贷它到底是拿来创小，就是它到底是要拿来干嘛，它可以干嘛，这个就是它厉害好玩的地方了。然后闪电贷呢，它的这个原理它就像是它是无抵押的，就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的，就是你不用押你的比特币，不用押以太坊，然后你借款使用偿还所有步骤打包成一个区块里面执行，然后如果失败了全部就归零，什么事都当没发生过。然后结果呢，这个 flash loan 呢就是这么的就是特别啦，它非常的厉害啦。那我们就要来讲说这个闪电贷它能够用在什么样子什么事情上面。第一个呢就是用在套利。什么是套利？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可能在1718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行情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上一波牛市的时候有非常多人在做一个行业，他说他叫搬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就是他要再把 A 交易所跟 B 交易所中间的价差拟平，这有点像是这个套利者。我们之前有说过，在这个 Uniswap 上面交易有三方嘛，一个是就是来换币者，一个是流动性提供者，一个就是套利者。套利者会把这个价格拟平到就是跟大部分大众的这个价格是差不多，因为毕竟去中心化交易所，它没有人来交易，它价格会卡在一个地方，所以那要怎么去促使它的价格会去跟大家差不多，或是跟 CFI 慢慢趋近嘛？因为毕竟每一家的交易所它交易量不一样，所以在上面交易的人也不一样，等于说它的价格会跟大家很不一样，所以就需要套利者这个角色来处理。那我们再把它拉回来搬砖的这个工作，搬砖呢就是它把 A 交易所 B 交易所要把价格拟平，假如 A 交易所一个比特币卖10000块，然后 B 交易所一个比特币9900，那它会怎么做？它就是买9000，它就是在10000块的地方卖掉一个，在这个9900的地方买入一个，那他是不是成功的去用到这个叫做低风险的套利？你看他就是中间抓了这个价格的差异，然后去导致他让他可以赚到中间的这个小价差。你可能会觉得说，哈，那价差可能是只有0.1%之类的，那你会说哈太少了。但是如果他金额大一点，或是他做的就是更多笔，那是不是其实还是划算？就像是这个我们之前说过的流动性解决方案的 Utrade， 他做的是这种流动性嘛，他来去给这种量化交易团队去进行量化交易，每次也都是赚那种很微薄的利润，但是积沙成塔，积易成丘，积少化痰。哦，没有，反正就是它就可以慢慢积少成多，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种方式，而且风险相对比较少一点点，比较小一点点。当然还是有风险，就你搞不好在买的过程中突然爆拉，那你是不是中间只要有一个地方来不及， 你的这个时间差，你就会有一个破口，就会浪费，就是你就被嘎了，就是等于说你被嘎了。就要来讲一下这个套利是怎么套的、哦、你可以把它想象说，好，如果我今天要去 Uniswap 上面来套，那会怎么套？我就可能用我的这个Fetch Loan 无抵押借款，我在里面付了一笔的钱，等于说我用少少的钱，我就可以撬动一个非常大的杠杆。我觉得可以，好像可以把它讲成是一个叫做超级杠杆的机制，就是等于说你用少少的钱，就可能我用1000块美金，我就可以贷出，就是我就可以闪电贷，可以贷出，可以撬动这个几十万美金的这个金额哦，这是真的、哦，就是甚至几百万，我记得都有，都可以。然后要看合约是怎么写的，然后你就可以借出短期间内在这个 block 里面借出这个钱。只不过你说，那你借到的钱要来干嘛？那套利的话，当然就是你在 A 交易所可能 Uniswap， 然后你在 B 可能是 SushiSwap 上面，然后找一样的就是交易对嘛，然后你这边买这边卖，然后一边一来一回一来一往，然后中间你平了这个差别。因为其实在去中心化交易所就很需要这样子的方式。当然套利者这个好处也是什么，不仅套利者赚钱，其实这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也很感谢你，因为感谢你把这个价格拟平到比较合理的价位。因为如果没有人来拟平的话，其实这中间的价差可能会差很多。所以说大家为什么比较喜欢，有时候就觉得 CFI 好像用起来就是比较顺，因为价格非常非常非常及时。然后去中心化交易所需要依靠这个流动性提供者，需要依靠套利者来帮忙哦，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重点。所以 Flash Loan 广泛，它其实起初是要让大家来用这个事情啊，来去解决这个套利的方式，然后来去拟平这个价差。所以说好像是一个是一个很善良的做法，是一个很棒的做法嘛，互相等于说就叫什么互利共生，是不是？互利共生应该吧，好像在生物学上面有一个，就是两边都好，大家都好嘛。那再来呢，还有什么？就像是可能清算，因为像什么 MakerDAO 啊，如果我们要去清算自己，就是清算资产，有一个叫清算人机制，你要去帮这个 MakerDAO 来当一个清算人，你可能部位很小，你不想要有这么多的资金的费率、资金效率，我不需要拿出太多的钱，我就可以来帮忙做清算。所以等于说他也是用这个无抵押借款的这个 Flash Loan， 然后来去这个市场上用小小的钱借到非常大的资本，然后来去帮忙，来去为这个像是 MakerDAO 来进行清算。然后清算他也会给你一些福利嘛，因为清算当然是有福利，不然干嘛去清算，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一些，当然这个清算机制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MakerDAO， 他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详解清算人，他们可能用什么拍卖啊之类的方式，反正他们有很多、哦、就是还有之前还有办过荷兰拍嘛，是不是？就好像是荷兰派，然后反正他们就会有一系列这种机制，大家可以去有兴趣可以去查询一下。然后再来呢，第三个就是省 gas fee， 什么意思？撬动杠杆省 gas fee。如果今天我好了，我要去借一万个这个以太坊出来，我用少少的钱，我借了10000颗以太坊，我把以太坊丢到 compound 里面 ，compound 里面是不是抵押超额抵押给借款？我再把钱贷出来。然后假如说我10000个以太坊贷出了可能5000个这个5000个那叫什么贷啊，5000个这个很稳定币，然后再一直重复这个循环，我再把稳定币拿去买以太坊，再把以太坊丢进去，然后再贷出来，然后我这中间的过程是不是一直转换，一直把这个钱就是一直把以太坊跟这个稳定币一直来回，然后创造出什么？创造出杠杆，所以杠杆呢就会被我拉得比较高一点。那你会说，那他这么白痴干嘛？他就直接这样子做就好，或者是他在 CFI 上面做就好。当然呢，就是因为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工作每一步都需要这个叫做就是 gas fee 嘛，所以他可以省 gas fee， 因为他打包在一个区块里面，所以我们在一个区块里面就把这件事搞定。那当然 gas fee 就是比较少，少少的你就不用一直来回，就像你在这个 DeFi 上面叫做你在 Uniswap 上面交易，你交易一笔跟交易，你应该说你交易一笔1000块，跟你交易2笔500，各500，差在哪边？当然价格会有一些许差别，但是你第一，如果你只用一笔，当然就收一笔的 gas fee， 但如果你把它 1000块拆成两笔，你就要付两笔的 gas fee， 所以其实对不对？就是你要收被收两次，被扒两层皮嘛，所以他会觉得说，哎，那我用这种无抵押借款，如果要调高我的杠杆，那我是不是为了省 gas fee， 我就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是它的优点。那说到优点，我们不外乎就要来讲它的缺，这也不算缺点，就是应该说就像是刀子一样啊，就是一把刀，你可以拿来切菜，你可以拿来切水果，就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便利。然后你，但是有人却把它拿来去砍人、去杀人、去伤害别人。所以凡事都一体两面。那我们就要来讲它的坏处。它有一个坏处呢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刷量、刷这个交易量，我就可以使用这个闪电贷的方式，我把市面上的这个产品，之前有出过一次，就是好像在2020三月吧，有出过一次事情，就是也不是出事啊，就是有人使用这个方式，然后去把 Uniswap 上面24小时的总交易量刷了 50%， 50% 哦，他等于说白白提高了 50% 的交易量，但是他只花了1000出头美金，他就把 Uniswap 的交易量刷了50% 以上，这个很可怕。等于说刷量，因为刷量其实可以造成什么，让大家觉得说，哎，可能某某叉叉币种好像很夯很火，然后大家就会进而去，反正就用一种认知的方式去创造这些交易量。当然刷量在这种中心化交易所其实习以为常，而且中心化的爱怎么刷刷怎么刷，刷了1000亿，刷的比币安还高，都没有人会说什么，因为反正你都是中心化，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因为伺服器在你那边。但是如果去中心化的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刷量如果是把它用到不好的地方，当然就不好，就是比较差嘛。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到现在非常多的这种可能 DAO 这种去中心化组织，像 MakerDAO 也算嘛，它有一个去中心化组织，或 Aave 他们也有。然后你如果今天想要来作恶的话，他提供我们不是可以在上面做社区治理，然后我提出了一些方案，就说哎，希望大家来去承认我的这些方案是好的，或是我就是我提供一个建议，就是说哎，我们这个费率要提高了1%，要提升变成2%，那中间呢是不是要有人家来投票？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操纵投票，你就使用了这个闪电贷借出，如果是 MakerDAO 的话，可能去借出这个 Maker， 先去借这个以太坊，以太坊换出 Maker， 然后 Maker 再来投票，投票再把东西还一还，然后再加上一些 interest rate， 还就是借钱总要一点利息嘛，还一还。但是呢，你已经创造出了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都很多都是看你手上的这个社区平台币嘛，像是 MakerDAO 就要看 Maker， Aave 要看 Aave 币，然后上面你的声量、你的档次、你的等级，就是你投票的这个有点像董事会的概念，你持有股份越多，讲话越大声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可以创造出这个操纵投票的一种效果。啊，再来呢，就是比较危险的，叫做 Price Manipulate， 就叫做 Manipulate。Manipulate 就是操纵嘛，价格操纵，这个非常可怕。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有这么多闪电贷攻击，主要的就是它要来操纵价格。那我们讲到操纵价格有点太笼统，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也不是例子哦，这是真真实实、实实在在发生在这个 BCX 的这个平台上面，他们被闪电贷攻击所造成很大的损失。那我们来讲一下他怎么用，他结合了这个 compound 然后的贷款来对 BCX 来进行攻击，因为 BCX 那个时候有一个漏洞没有去检查到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有一个检查的地方没有检查好，所以让这个合约可以进行，所以影响到他这个后续就是被这个闪电贷攻击，被套利套了很多钱出去。那我们来讲一下他怎么做。今天这个骇客呢，他是从 DYDX 上面借了10000个以太坊。这个 DYDX 呢，也就是一个平台啦，就是他有做这种衍生性金融品，然后做这种永续合约或是什么，他也算是有点一站式。他现在什么都做，就他做超多的，也是蛮赞。而且这个平台也是目前就是他募资募了应该
几千万上亿有了吧，非常强的一个平台，而且它都没发币。我之前还有在上面就是做一点交易啊，看未来搞不好发币，我可以撸个空头也不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DYDX， 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它也蛮有机会的，未来搞不好会发币，谁也说不定。然后可以去试试看它的这种 DeFi 怎么玩。那我们拉回来，它先在这个 DYDX 上面借了10000颗的以太坊。紧接着呢，他到 Compound 用5500个以太坊借出了112个 BTC 来准备在市面上抛售哦。然后再来呢，他这个就很重要，他到 BZX 上面用1300个以太坊开5倍杠杆做空哦，因为 BZX 可以开杠杆嘛，他在上面用1300以太坊开5倍空，然后换出了51.88的比特币，然后呢，从这里的拿的比特币是从 Kyber Network 上面来获取价格的，所以呢，他就现在这个价格是已经开始被影响了。然后他到 Kyber Network 最终如果是调用这个 Uniswap， 他是采用 Uniswap 的这个获取价格，所以他们是一线牵一线的。再来呢，他把这五倍杠杆开完。兑换的这51个比特币嘛，因为他们刚刚不是把五倍空开下去，然后他创造了51个 BTC 嘛，然后这 BTC 呢拉高了 Uniswap 的 BTC 跟以太坊的这个交易对的价格，所以呢换取的价格是109分之1啊，这大家听一听就好。所以呢大盘价格其实根本不可能被拉这么多，大盘根本不会，因为其实大盘的深度很够，但是呢他今天用这种方式瞬间的去爆拉一个盘，所以让这个交易对瞬间有一段时间内，在时间内呢是这个有偏移的，偏移的非常大。因为其实就像是我们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很多你如果买币啊，有时候我们如果去中心化交易所，它旁边有说 1%,0.5%, 可能 2%,3% 的滑点，你要怎么算？它就是要看，因为每一个交易的深度不一样。如果说今天好了，有人在买那种土狗币，其实很多人在买土狗币，就是买那种炒的，可能像最近很夯的那种 baby doggy， 他们都拉那个把它的滑点拉到 12%， 就是因为它的深度可能不够，很容易被一个人买，就突然 price impact， 就是价格会被影响非常大，所以才需要拉到价格滑点 12% 的这种疯狂数字。当然呢，比特币、以太坊这种这么就是其实交易量深度还算够的东西，他们比较不容易被价格操纵，所以其实你跟 0.5%,1% 滑点你就很容易就买到了，所以就是有差别了。那我们再把它拉回来，所以它被突然爆拉了。那大盘呢，其实其他的交易所根本没有，但是在这一间交易所 Uniswap 的时候，在这个瞬间此时此刻，因为我们说 Flash Loan 是什么，在一个区块里面完成，所以这些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他紧接着跑到这个 Compound， 然后借来的这个112个比特币在 Uniswap 上面把它卖掉。然后因为呢，我们刚刚有在 BZX 上面开了5倍空嘛，已经有开了5倍杠杆，所以这个价格就被拉了嘛，就被拉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以太坊卖掉就一定是赚的。然后他然后就卖了6871个以太坊，然后最后把这个贷款所有加上 interest rates 然后全部一起返还，所以呢他就可以做成到这个整个是一个疯狂的套利的一种机制跟行为哦。所以说他这一档就是赚，我记得赚在当时的时价赚了几十万几百万吧，就非常疯狂。然后他只用了一点点的就是 gas fee 啦，就真的是九牛一毛的价格，然后去做出了这种事情。所以等于说他整个是用价格操纵机制，然后买卖，然后把它拉起来，结果他这个区块结束后，然后闪电贷结束，价格又回到差不多原本的水平了，然后这些东西就已经完成了嘛，就是他的实验已经成功，他的这个闪电贷是 OK 的。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想法的一个那个 hacker， 就是骇客，就是他的这个非常心思缜密，所以他这布了这个局非常非常聪明啊。所以每一次如果有这种闪电贷事件，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创造出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来攻击这个预言机。当然呢，还有这个叫做预言机的价格位价操纵的机制，这当然就是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其实今天呢，主要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闪电贷了。当然闪电贷说白了它有好有坏，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就像刀子一样，你要把它拿来做好事，拿来做对生活有益的事，还是做坏事， 取决于使用者哦，所以取决于这个人他是为了这件事情他要来做什么，要改变什么，或是他想要拿这个工具，因为他你可以把它说他就是一个工具，那工具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使用者的好坏才会来驱使这个工具是用在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所以呢，今天这个闪电贷就介绍给大家。所以当然呢，如果我们在 DeFi 的协议里面，然后我们也要去好好的去审视一下，如果你如果在 DeFi 协议里面你放的部位比较大，你当然就要去了解一下他们有怎么防范这种价格操纵的机制，或是你也可以去跟项目方聊一聊，加他们的 Telegram， 搞不好他们的这个其实通常啦，我加了很多的这个 Telegram 群组，就是他们上面管理员啊，如果你有问题他们都很乐意解答，然后如果技术问题他也会帮你导到他们的可能甚至 CEO。我之前就像之前的 Sam Finance， 我就有去问到他们的那个非洲大哥吧，一个非洲人，然后你就问他一些相关问题，他也很乐意帮你回答。所以呢，我觉得还蛮有爱的啦，就其实在这些项目方，如果只要他们不是土狗项目，都很乐意去回答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呢，闪电贷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然后我们现在改成一个礼拜做一集了，上一集有跟大家聊过嘛，就是因为我最近比较忙，然后有比较多杂事，然后可能现在就是一个礼拜做一集比较有负荷。然后我们下一集会给大家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一个访谈，也不算访谈，一个聊天，跟一个矿业的这个从业人员来聊一聊挖矿跟矿业的这个整体发展，还有中国监管的一些的利弊啊，然后跟目前的他们的状况，矿机真的是关机了，然后他们去哪里，跟大家分享啊。然后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也欢迎在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五星评价，五星好评，五星吹捧，然后我也非常感谢您。然后如果你在这个各个平台上面，然后也帮我按下订阅，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未来还会再给大家更多关于区块链的一些小知识、小科普，然后跟项目介绍。好，谢谢大家，先这样咯，拜拜。